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太宗有14个儿子，文德皇后生了承乾，又生了第四个儿子太高宗皇帝，后宫生了宽，杨妃生了克，又生了第六个儿子殷，殷妃生了佑，王氏生了运，燕妃生了真，又生了第十一个儿子萧，为妃生了慎，后宫生了简，杨妃生了福，杨氏生了明。长山闽王李承乾，字高明，在承乾殿出生，因此就用殿名给他命名。武德三年，最初封为长山郡王，与长沙王、宜都王一同受封，不久改封中山王。太宗即位后被立为皇太子，当时他才8岁，特别聪慧敏捷，皇帝很喜爱他。在居丧期间，让他裁决各种政务，他处理得很有大体，以后每次皇帝出行就命令他代理国政。等到长大后，喜好声色，游玩享乐，但畏惧皇帝，所以隐秘自己的行迹。上朝时说话诚恳，必然涉及忠孝，退朝后就与一群不法之徒亲近放纵，身边有人进谏，他就端正坐姿，收敛神色，痛切的自我责备，巧言辩解，进谏的人来不及回答跪拜，所以人人都认为他贤良，而没有人察觉他的过失。后来他的过失逐渐被听闻，东宫属官如孔颖达、林胡德芬、于志宁、张玄素、赵弘志、王仁表、崔之基等人都是天下精选的贤才，每次规劝谏争承乾，皇帝必定厚赐金帛，想以此激励他的心智。承乾傲慢不改，往往派人暗中图谋陷害他们。当时魏王李泰有好名声，皇帝喜爱器重他，而承乾脚有病，行走不便，且害怕被废黜，与李泰交恶。李泰也图谋夺取嫡长之位，各自树立党羽。东宫有一个演戏的童子，容貌美丽，承乾宠爱他，皇帝听说后震怒，逮捕那个童子杀了，牵连死的有好几个人。承乾认为是李泰告发的，怨恨很深，心中思念那个童子不已，建造房屋，画了他的像，赠官数碑，在院中为他建冢，早晚祭祀。承乾到那里徘徊，泪流不止，更加怨恨，称病不上朝，连续几个月。又让几十上百个家奴学习音乐，学胡人梳锥行发髻，剪彩绸做舞衣，爬杆跳涧，鼓声昼夜不停，制造大铜炉、六鼠鼎，招纳逃亡的奴隶，偷盗他人牛马，亲自看着烹煮，召来宠幸的仆役一起食用。又喜好突厥的语言和服饰，挑选相貌像胡人的人，披上羊皮球，编辫子，五人建一个部落，张开毡帐，制造五面狼头大旗，把戟排列成阵，悬挂旗幡，设置穹庐自己居住，让各部族收敛羊来烹煮，拔出佩刀割肉互相吃。承乾装作可汗死去，让众人嚎哭，用刀划面，骑马环绕奔临。忽然又起身说，假使我有天下，将率领数万骑兵到京城，然后解开头发，投身臣服于司魔，当一名摄突厥官职，难道不痛快吗？身边人私下议论，认为这是妖异。又折叠毛毡做铠甲，排列红色旗帜，统帅布阵，与汉王李元昌分别统领，大声呼喊，讥刺为乐。不服从命令的就捆绑在树上用棍子打，有的被打死，轻的就施加宫刑。曾说过，我若做了天子，就要放纵我的欲望，有进谏的人我就杀了他，杀500人，难道还不安定？又召来壮士左卫副帅封师敬、刺客张师正、何干成基等人，谋划杀害魏王李泰，没有成功，于是与李元昌、侯君集、李安衍、赵杰、渡河割破手臂，用血盟誓，谋划率兵进入西宫。贞观17年，齐王李又在齐州造反，承乾对何干成基等人说，我宫的西墙距离大内正好20步的荆棘而已，岂能与齐州相比？正好何干成基因牵连齐王之事被关进监狱，应当处死，就上告了承乾的谋反之事。皇帝下诏让长孙无忌、房玄龄、萧雨、李绩、孙福家、岑文本、马周、褚遂良共同审理，将承乾废为庶人，流放黔州。贞观19年去世，皇帝为他停止朝会，用国公的礼仪安葬。儿子李相任怀州别驾，李觉任鄂州别驾。开元年间，李相的儿子李阔之任宰相，追赠恢复承乾原来的王爵，李相追赠越州都督、巡国公。 楚王李宽，武德三年，过继给楚哀王，早年去世，贞观初年追封。玉林王李克，最初封长沙王，不久晋封为汉王。贞观二年改封蜀王，与越王、燕王一同受封，没有去封地，很久以后才任齐州都督。皇帝对身边人说，我对李克难道不想经常见到吗？只是让他早有确定的身份，使他在外作为藩平，我百年之后或许兄弟们没有危亡之忧。贞观十年改封吴王，与魏王、齐王、蜀王、蒋王、越王、晋王六王一同改换封地，受任安州都督。皇帝赐书说，你是我的至亲，努力思考如何藩位王室，以义裁断事务，以礼约束内心。在外是君臣，在内是父子，现在将要离开我的膝下，不赠送你珍宝，而赠给你这些话，你要记住啊。因与乳母的儿子赌博，被罢免都督，削去封户300。高宗即位后，受任司空、凉州都督。李克擅长骑马射箭，有文武才能。他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帝望亲贵，朝廷内外都向往。皇帝当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想立李克，长孙无忌坚持争辩。皇帝说，你难道因为不是自己的外甥吗？况且这孩子因武果敢向我，如果保护就是，也未可知。长孙无忌说，晋王仁厚，是守城的好君主，况且举棋不定就会失败，何况储君之位呢？皇帝于是停止。所以长孙无忌常常厌恶他。永徽年间，房遗爱谋反，趁机诛杀了李克，以断绝天下人的期望。临行时喊道，社稷有灵，长孙无忌将要被灭族。四个儿子李仁、李伟、李坤、李景一起流放岭南。显庆五年追封为玉林王，为他立庙，以河间王李孝恭的孙子李荣为玉林县侯以继承。神龙初年追赠司空，被李改葬。光宅年间，李仁预设回来，正好赶上李荣因罪被斥退，所以得以承袭玉林县男爵，历任越州别驾，爵位升至郡公。曾出使江左，周人赠送他金，他拒绝不收。武后派使者慰劳说，这孩子是我家的千里驹，于是改名为千里。从天授以后，宗室中贤能的人多被株连剪除，只有李千里诡诈急躁，不近人情，多次进献福瑞和各种奇异之物，得以幸免。中宗复位后，改封成纪王，不久晋封成王。节闵太子李仲俊诛杀武三思时，李千里和他的儿子天水王李喜率领数十人从右延明门斩杀而入。太子失败后，李千里被诛杀，抄没其家，改姓傅。睿宗即位后，下诏恢复本姓及官爵。李伟早逝，中宗追封为朗陵王。儿子李仁过继给蜀王李英。开元年间，因旁支祭祀改封广汉郡王，升任太仆卿同正元，去世。李坤武后时历任六州刺史，都有名声。胜利年间任岭南昭卫使，安抚平定反叛的辽人，非常得当。去世后追赠司卫卿。神龙初年追赠张掖郡王。开元年间因儿子李一显贵，追封为吴王。李一年少时有志向节操，侍奉继母谨慎，抚养一母弟李芝，以友爱著称。应当承袭封爵时，坚决让给李芝，中宗赞赏他的心意，特封为四江王，以继承李萧之后。开元年间也以旁支祭祀改封信安郡王，多次担任州刺史，治理严格明快，升任礼部尚书、朔方节度使。起初吐蕃占据石宝城，多次侵犯边塞，皇帝下诏让李一与河西、陇右商议攻取，到达驻地后择日进军。有人对他说，城险要是贼军所珍爱的，必定固守，如今军队深入，如果不胜，我军必然奔逃，不如稳重等待贼军行事。李一说，人臣的节操岂能因畏惧险阻而不前进呢？如果众寡不敌，我将以死计之。于是分兵堵塞贼军道路，督促诸将兼程前进，于是攻克了石宝城。从此和陇诸军巡逻侦察，开拓土地到千里。玄宗高兴，改成名为镇武军。契丹牙关可突干反叛，下诏任命中王为河北道行军元帅讨伐他， 敕令李一为副帅。忠王没有出征，所以李一率领裴耀卿等诸将分道从范阳北出发，攻打契丹河西，击败他们，擒获酋长返回，其余部众逃窜潜伏。嘉寿开府仪同三司，领关内知度银田采访处置使，授给两个儿子官职。李一功劳多，执政者忌害他，赏赐与功劳不匹配，被当时人所怨恨。很久以后，升任兵部尚书，为朔方节度大使，因事获罪，被贬为衢州刺史，历任华州、淮州刺史。天宝初年，以太子少师身份退休。第二年，升任太师，为拜官，去世。李一治家严格，教育儿子有法度，所以李桓、李毅、李宪都显贵。李桓性情质朴敦厚，历任官职有美名，以王孙身份封赵国公。杨国忠乱政，全部赤足不依附自己的人。李桓有考功郎中，拜授睢阳太守，以清廉简约成为二千代中最好的。正要入朝记账，而玄宗进入蜀地，立即奔赴皇帝所在，受任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不久拜授蜀郡太守、剑南节度采访使。郭谦任反叛，与陈玄礼共同讨伐，平定他。上皇回京后，升任户部尚书，改封越国公。乾元元年，持节都统江淮节度宣慰观察使。都统的称号从李桓开始。第二年，宋州刺史刘展有懿旨，下诏任命刘展为淮南节度使，密诏李桓与扬州长史邓景山图谋对付他。当时刘展强悍跋扈，接受诏命后立即率全军渡过淮河，李桓、邓景山抵抗他，在寿春交战，战败，李桓逃到丹阳，下诏贬为元州司马，在官任上去世，追赠扬州大都督。弟弟李宪另有传记。李之承袭四吴王，出任东平太守。安禄山反叛，河南、陈留、荥阳、临昌相继陷落，李之招募士兵抵抗贼军，玄宗赞赏他，多次升迁至陈留太守，持节河南道节度采访使，历任太仆、宗正卿。代宗大历年间，李之已是宗室中的老臣，以太子宾客身份任集贤院待制。当时有功勋声望而没有职事的大臣，都可以在集贤院待诏，供给伙食钱和官署房屋，以厚待他们。从左仆射裴冕等13人担任此职。儿子李衍以因补任五品官。李之去世后，哥哥李护获罪，于是以李衍继承王爵，多次升至宗正卿，检校刑部尚书。去世后追赠太子少保，生性耿直，当面指斥他人短处，历任官职清白，居士不能遮蔽风雨。收容抚恤外甥侄子，慈爱超过常人，家中没有多余的储藏，公卿们凑钱帮助才得以安葬。李璟神龙初年封归正郡王，历任宗正卿，因受李千里之事牵连，贬为南州司马。蒲公王李泰字惠包，最初被封为宜都王，改封为魏王，作为怀王的后嗣，又改封为越王，任扬州大都督，再升任雍州牧、左武后大将军，改封为魏王。皇帝因李泰喜好世人，善于写文章，下诏在王府设置文学馆，允许他自行招引学士，又因李泰腰腹肥大，准许他乘坐小轿上朝。司马苏绪劝李泰招揽宾客著书立说，如同古代贤王。李泰于是上奏撰写扩地志，便延请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应、记事参军蒋亚青、公曹参军谢言等人编纂，由卫尉提供账目，光禄寺供给食物，有文学才能的士人多来参与，而显贵子弟互相攀附，门庭若市。李泰意识到这种做法不妥，想要速成，于是分到按州搜集辑录资料，共550篇，历时四年完成，下诏收藏于密阁，赏赐万段绢帛。后来皇帝临幸李泰在严康方的宅地，特赦长安的死罪，免除方内百姓一年的租税，府中僚属按等级赏赐不薄。又因李泰每月的俸禄远超皇太子，建议大夫褚遂良进谏说，圣人尊重嫡子，贬义庶子，称为储君，所以所用之物不限制，与诸王共享，庶子不能与之相比，这是为了堵塞嫌疑，杜绝祸源。先王的法治本于人情，知道有国家的人必然有嫡庶之分，庶子虽受宠爱，也不能超过嫡子。 如果该亲近的反而疏远，该尊崇的反而卑下，则私恩损害公义，祸乱心智，扰乱国家。如今魏王的俸禄超过东宫，议论的人认为不妥。从前汉朝窦太后宠爱梁王，封给他40多个城邑。梁王修筑300里的苑囿，建造宫室，修设妇道，耗费钱财巨万，出行仪仗如同天子，一旦不得意便发病而死。汉宣帝也骄纵淮阳王，几乎导致败亡，后来依靠退让之臣辅佐，才幸免于难。如今魏王刚刚出阁，应当向他显示节俭，自然可以在日后逐月逐年增加。又因选择师父教导他谦逊节俭，勉励他文学修养，成就其德气，这就是所谓圣人的教化，不严厉而能成功。皇帝又敕令李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征也说，魏王是陛下的爱子，想要保全他，就不应让他处于嫌疑之地。如今武德殿在东宫西边，从前海陵王曾居住过，议论者认为不妥。虽然时代与事情不同，但人们多言，仍可畏惧。何况魏王心中也不愿安居，希望停止此事，成就魏王以受宠为惧的美德。皇帝醒悟，便作罢。当时皇太子李承乾患有脚疾，李泰设计亲赴他，便拉拢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人作为心腹，而韦挺、杜楚客相继代理府事。这两人为李泰结交朝中大臣，传递贿赂，群臣纷纷依附，结成朋党。承乾恐惧，暗中派人冒充李泰府中的典签到玄武门上书告密。皇帝审阅奏章，上面列举李泰的罪过，皇帝大怒，立即派人逮捕查问，未能抓获。不久太子败露，皇帝暗中许诺立李泰为太子。岑文本、刘季请求就立李泰为太子，长孙无忌坚持要立晋王李治。皇帝因太原石文有治万级字样，又想听从无忌。李泰暗中得知，便对晋王说，你与元昌关系好，难道不怕牵连吗？晋王十分忧虑，皇帝感到奇怪，问明原因后，皇帝怅然醒悟，恰逢召见承乾加以谴责。承乾说，臣贵为太子，还求什么？只是被李泰图谋，与朝臣商议自保罢了。那些不法之人便叫臣做不轨之事，如果李泰成为太子，正让他得逞了。皇帝说，是啊，如果立李泰，那么太子之位就可以用诡计求得，让李泰立为太子，承乾、李治都得死，李治立为太子，李泰、承乾可保无虞。于是将李泰幽禁在江座间，解除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后大将军职务，降封为东莱王。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太子不道，藩王觊觎的双方都予以废弃，写入法令。但皇帝仍对长孙无忌说，你劝我立智奴，智奴人懦，难道不会成为社稷之忧吗？智奴是高宗的小名。李泰不久改封为顺阳王，居住在均州的云乡。皇帝曾拿着李泰的表彰对左右说，李泰的文辞可喜，难道不是才是？我思念李泰没有停止的时候，只是为社稷考虑，让他居住在外，使双方都得以保全。贞观21年晋封为蒲王。高宗即位，下诏李泰开府设置僚属，车马服饰膳食都超常等。在云乡去世，时年35岁，追赠太尉、雍州牧。有两个儿子，李兴、李辉。李兴继承王位，武后时被酷吏陷害，贬为昭州别驾，去世。其子李乔，神龙初年得以继承王位。开元年间任国子祭酒，因罪贬为邓州别驾，去世。李辉封为新安郡王，庶人李佑，自赞。武德8年，封为宜阳王，晋封为楚王，又封为燕王，之后封为齐王，兼任齐州都督。贞观11年才回到封国。次年入朝，因病留在京城。他的舅舅上承旨长英弘志是个奸邪小人，劝李佑说，大王兄弟众多，一旦皇上万岁之后，如何自保？必须得到世人帮助才行。于是引荐宾客燕弘亮拜见李佑，李佑高兴，赏赐金帛，让他招募剑客。贞观15年返回周中。起初皇帝任用王府长史、司马，必定选取正直敢言的人，有过失就上报。而李佑沉溺于小人，喜好打猎，长史薛大鼎多次劝谏不听， 皇帝因辅佐王不善，罢免了薛大鼎，改用全万计。全万计性情刚直急躁，用法令约束李佑。有攒军魔、梁猛虎二人因骑射得宠，全万计斥退他们，李佑私下招来与他们亲近。皇帝多次下诏责备李佑，全万计怕一起获罪，就劝李佑说，大王是皇上爱子，皇上想让大王改过悔悟，所以多次教诲责备大王。大王果真能修身自责，我请求入朝禁言，皇上之意应当消解。李佑于是上书谢罪。全万计见到皇帝，说李佑将要自新，皇帝高兴，厚赏全万计，但仍告诫李佑。李佑听说全万计受到慰劳，而自己却受责备，认为全万计出卖自己，更加愤愤不平。恰逢全万计又因怀疑而拘禁了攒军魔等人，限制李佑不得出王府门，将李佑的罪过全部公开于朝廷，李佑不胜愤怒。有诏令刑部尚书刘德威前往审讯，情况基本属实，皇帝召李佑、全万计回京城。李佑与燕洪亮等人谋划，射杀全万计，肢解了他。左右劝李佑就此发兵，于是征发城中15岁以上男子全部入伍，私自署任左右上柱国、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以及托东、托西等王，动用府库资财行赏，驱使人修筑城墙、挖掘城壕、修缮铠甲兵器。人们厌恶此事，都在夜间坠城逃走。皇帝下诏兵部尚书李济与刘德威率领便道兵讨伐。李佑日夜带着燕洪亮等五人对着他的妃子宴饮作乐。说到官军，燕洪亮就狂言，大王不必担忧，我右手拿酒喝，左手挥刀就击退了。李佑信任喜爱燕洪亮，听了很高兴。皇帝亲笔手诏给李佑说，我常常告诫你不要接近小人，正是为此。以前你是我的儿子，如今是国家的仇敌，我上愧皇天，下愧后土。写完流泪派人送去。李佑向各县发布檄文，各县却上报朝廷。李佑走投无路，上表说，臣是皇帝的儿子，被全万计谗言陷害，上天显灵，罪人已被抓获。臣狂乱失心，恍惚经济，左右没有兵力，就想逃跑，所以多持兵器以自卫。当时李济还未到达，但清、资等州军队已集结。有人劝李佑掳掠百姓子女逃往豆子为道，计策未定，兵曹杜行敏夜间率兵凿墙而入，李佑与燕洪亮等闭门抵抗。到中午，杜行敏喊道，我为国讨贼，不赶快投降就放火。士兵堆积柴草，李佑于是出来，被捉住押送京城，在内侍省被赐死，贬为庶人，以国公里安葬。下诏齐州免除赋役一年，提拔杜行敏为巴州刺史，封南阳郡公。李佑喜欢养豆鸭，尚未反叛时，有狸猫咬死40多只鸭，咬断鸭头而去。到事情败露，牵连被诛杀的共40多人。李佑作乱时，州人罗石头隶属李佑罪过，持刀上前刺李佑，未能成功，被杀害。下诏追赠亳州刺史。李佑曾率骑兵巡行相议，乡民高君壮说，皇上亲自平定寇难，土地甲兵不计其数，如今大王率数千人作乱，如同用手摇动泰山，又怎么面对君父？李佑将他擒获，因他的话而惭愧，没有杀他。下诏提拔高君壮为余舍令。蜀道王李英贞观五年最初封为梁王、与谭王、汉王、申王、江王、代王同时受封，改封为蜀王，时封800户，出任齐州刺史。多次出游打猎，行为不法，皇帝屡次责备教诲，仍不悔改。皇帝发怒说，禽兽可以驯服于人，铁石可以制成器具，李英竟连这些都不如。于是削去封户和封国官员的一半，改任亳州刺史。过了很久，恢复封户，增至1000户。又外出持马射猎，毁坏百姓庄稼。典军杨道整勒马进谏，李英抓住他殴打。御史大夫李乾佑弹劾李英的罪行，高宗发怒，贬为黄州刺史，提拔杨道整为匡道府折冲都尉。吴王李克获罪，李英因是同母弟，被废为庶人，流放巴州。不久封为福陵王，去世。咸亨初年，恢复爵位封地，追赠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以其子李凡继承王位。 李凡武后时被贬死在归城州。神龙初年，以朗陵王李伟之子李世于继承王位。蒋王李运最初封为谭王，又改封蒋王，授安州都督，赐食封一千户。永徽三年，改任凉州。李运制作器物服饰玩物多达400车，所经州县骚动护送，被有关部门弹劾，下诏宽恕不问。上元年间，改任冀州刺史。陆氏参军张君彻诬告李运谋反，下诏使者查问，李运恐惧自杀。高宗知道他是冤枉的，斩杀张君彻，追赠李运司空、荆州大都督，陪葬昭陵。有三个儿子，李伟、李黄、李修道。李伟最初封为汝南郡王，李运去世后继承王位，被武后杀害。神龙初年，以嫡孙李少宗为四蒋王，去世，其子李钦福继承，任律更令。李黄封为蔡国公，其孙李之方有美好声誉，安禄山上奏任命为范阳司马。安禄山反叛，自己脱身回到京城，历任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广德初年，下诏监御史大夫出使吐蕃，被扣留2年才得以返回，受礼部尚书，改任太子宾客。李修道之子李居，神龙初年封为四诏王，开元年间改封中山王。越王李真最初封为汉王，后来改封元王，之后才封为越王。李真擅长骑马射箭，涉猎文史，有治理才能，是宗室中有才干的人。武后初期，他多次升迁官至太子太傅、豫州刺史。中宗被废黜后，居住在房陵，李真便与韩王李元嘉、韩王之子黄公李传、鲁王李林奎、鲁王之子范阳王李矮、霍王李元轨、霍王之子江都王李旭以及自己的儿子琅琊王李冲谋划起兵匡复。垂拱四年，明堂建成，朝廷召集所有宗室参加祭祀典礼，众人怀疑武后将要大肆诛杀宗室，不留后代，形势紧迫。李传于是伪造皇帝的诏书赐给李冲说，朕被囚禁，诸王应该立即起兵。于是李真命令长史萧德从招募士兵，并告知诸王出兵的日期。8月，李冲首先发兵，但其他诸王没有响应的，只有李真率兵攻打上蔡，攻破了他。然而李冲已经失败。李真逐渐巡视所属各县，得到士兵7000人，布置了5个营，李真为中营，任命裴守德为大将军，统领中营。赵成美为左中郎将，统领左营。吕弘道为右中郎将，统领右营。安摩诃为郎将，统领后军。王孝智为右将军，统领前军。任命韦庆礼为司马，设置了500名官员。然而这些士兵是被胁迫诱骗而来，没有斗志，家童都佩戴符咒以求避兵器。9月，武后派遣左抱涛为大将军屈崇玉，下官尚书岑长倩率兵10万讨伐李真，任命奉阁侍郎张光甫为诸军节度。于是下诏削除李真父子的宗室属籍，改姓为徽。屈崇玉等人驻扎在豫州，李真的小儿子李圭和裴守德迎战，军队溃败，李真于是关闭城门防守。裴守德是个勇猛之士，李真刚起兵时将女儿嫁给他，把他当作心腹。到这时，裴守德想杀死李真来赎罪。恰逢官军逼近城池，家人对李真说，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大王难道要受杀戮之辱吗？李真随即养药自杀。李圭自杀，裴守德与公主一起上吊而死。从起兵到失败共20天。起初李真临水照镜，看不到自己的头，感到厌恶，不久就遭了祸。李冲是李真的长子，爱好学习，勇敢而有才能，多次升迁至亳州刺史。刚开始发兵时，有士兵5000人渡过黄河直奔吴水，吴水县令向魏州告急，魏州派深县县令马玄素领兵先登城防守，李冲攻打他，借着风势堆积柴草，焚烧城门，火起后风向反转，众人的心气沮丧瓦解。他的部属董元济公开说，大王与国家作战，这是造反啊。李冲将他斩首示众，众人恐惧，于是溃散，只有数十名家童跟随他，于是逃往亳州，被守门人刺死。后来武后命令丘神济讨伐他，军队还没到，李冲已经死了，起兵7天就失败了。李冲有2个弟弟，李倩、李温。李倩是长山公， 被牵连处死。李温因为事先告发，被流放到岭南。起初，李贞向寿州刺史赵圭传送檄文，告知他起兵并请求借道。赵圭得到檄文，答应响应。赵圭的妻子长乐长公主也催促诸王早日立功，所以赵圭和公主都被处死。济州刺史薛乙与他的弟弟薛绍谋划响应李冲，率领自己辖区的佣调物资，整治兵器，招募士兵。李冲失败后，薛乙被下狱处死。薛乙是驸马都尉薛冠的儿子，母亲是城阳长公主，受封河东县侯。薛绍娶了太平公主，多次升迁至右御前卫员外将军，因是公主的丈夫，没有被处死，饿死在河南狱中。神龙初年，晋辉等人上奏说李冲父子为社稷而死，请求恢复他们的爵位和封地，被武三思等人阻挠而作罢。开元四年才恢复爵位和封地，有关部门定谥号为晋，意为死不忘君。开元五年又下诏说王的继承人断绝，封国废除，朕很哀悼，让李贞的从孙已故许王之子魁国公李陵继承王位，供奉李贞的祭祀。李陵去世后，爵位不再传承。李贞最小的儿子李贞子被流放临表，好几代都不能回来。开成年间，他的孙女带着四代人的灵柩回到北方，请求复葬在李贞的墓旁。皇帝下诏嘉奖怜悯，敕令宗正寺、京兆府为他寻找墓地，如果不是陪葬皇陵的，允许安葬。这个女子名叫李元贞，是道士。继王李慎最初封为身王，后来改封继王，食邑八百户。贞观年间升任襄州刺史，因治理成绩最佳，天子下诏书慰劳勉励，百姓为他立碑歌颂功德。贞观二十三年，食邑增至千户。文明初年，多次升迁至太子太师、贝州刺史。李慎年少时爱好学习，擅长天文占卜，与越王齐名，当时人称己越。起初李贞联合诸王起兵，李慎知道时机不可行，独自拒绝不参与。将要被处死时得以赦免，改姓为辉，用囚车装载流放八州，在途中去世。李慎有七个儿子，李旭、李从、李瑞、李秀、李宪、李清、李正。李旭和李秀最为知名。李旭封为东平王，历任河州刺史，去世。李从封益阳王，李瑞封楚国公，李秀封襄阳郡公，李宪封广化郡公，李清封建平郡公，五人都被武后杀死。神龙初年，以李正继承王位，升任左骁卫将军，去世。儿子李行同继承。李从有三个儿子，李行远、李行方、李行修。起初李从与两个弟弟一同死在桂林。开元四年，李行修请求亲自迎回灵柩，到达后没有坟墓标记，议论的人说不可能找到了。李行修回来后在地上铺了席子祈祷，当夜梦见李从乘船，船从中间断开，随后到野外看见东周中断，于是明白了。又有一天，灵堂的锁链自己弯曲，锁管上有手指印，一个骑行，两个并列，让卜人占示，卜人说弯曲在文字上为失出，手指印是提示，一个骑行，两个并列是三副棺椁，先王在告知了。于是赶往那地方，按照指示挖掘，果然找到了，但缺少一节骨头。李行修哭着睡下，梦见李从告诉他说在洛南州，第二天在棺椁南边直挖找到了。于是将三人的灵柩带回陪葬昭陵，追赠李从为陈州刺史。永昌年间，李行远、李行方被流放西州，六道使者到达，李行远先被处死，李行方年幼应当赦免，但他抱住哥哥请求代死，于是与哥哥一起死，西南人称他们为死替。李慎的女儿东光县主当时八岁，听说李慎有病不吃东西，父亲可怜他，骗他说病已好。县主观察父亲脸色没有平复，始终不肯进食，内外都称赞他。长大后嫁给太子司一郎裴仲江，当时妃子公主大多依仗尊贵，以奢侈放纵相互夸耀，只有县主节俭朴素。姐姐弟弟嘲笑他说人生富贵在于得志，你独自勤劳辛苦，想要追求什么？县主回答说我从小就喜好礼仪，现在行不为礼，这不就是得志吗？况且 自古贤妃淑女以恭敬谦逊闻名，骄纵败坏德行，何况荣宠贵盛是偶然得来的东西，岂能倚仗他来欺凌别人呢？等到父亲死后，他嚎哭悲痛，吐血数声，扶桑期满后20年不施脂粉。起初诸王妃子公主自垂拱年间以后被害的都草草掩埋。神龙初年，下诏让州县普遍加以巡访，用牛羊祭祀，恢复官爵，诸王都陪葬昭陵、献陵。县主听说后感动悲痛，去世前告诫儿子说，替我感谢亲戚，酷烈冤愤已经昭雪，到地下去见先王没有遗憾了。中宗在张善门为他举哀，下诏褒扬。江商王李萧受封的第二年去世，没有后代。代王李简受封后去世，没有后代。赵王李福贞观13年开始受封为王，初继给尹太子李建成，多次升迁至凉州都督，时封800户。去世后追赠司空、滨州都督，陪葬昭陵。没有儿子，神龙初年以蒋王李运的孙子李思顺继承王位。曹王李明母亲原是朝王妃，唐太宗宠爱他，想立为皇后，魏征进谏说陛下不能因沉吟而连累自己，于是作罢。贞观21年开始封为曹王，多次任都督、刺史。高宗下诏让他出祭给朝王李元吉。永隆年间，因受太子李贤之事牵连，降封为零陵王，改迁黔州。都督谢佑逼迫杀死了他，高宗听说后非常悲痛，黔州的官员都因此获罪免官。景云年间陪葬昭陵。李明有三个儿子，李俊、李杰、李贝。李俊继承王位，任南州别驾，李杰封为离国公，垂拱年间都被处死。神龙初年，以李杰的儿子李应为四曹王。当时诸王的子孙从岭南回来，入宫夜见中宗，都放声痛哭，中宗也为之流泪。起初武后时期，成年者被杀，幼小者都被没为官奴，有的隐藏在人世间做故宫。到这时相继出来，中宗根据亲疏远近分别封拜。后来李贝从南方回来，下诏停止李应的封爵而改封李贝。李贝历任卫尉少卿同正元，去世。开元12年又封李应。李应去世，儿子李吉继承，官至左卫帅府中郎将。儿子李高继承。李高字子兰，年轻时补任左司御兵曹参军。天宝11载继承王位。侍奉母亲太妃郑氏，以孝闻名。安禄山反叛，李高奉母逃入民间，从小路逃往蜀地，夜见玄宗，由都水使者升任左领军将军。上元初年发生旱灾欠收，李高的俸禄不够供养，请求外任，不被允许，于是故意触犯清法，被贬为温州长史，不久代理州事。州中大饥荒，李高打开官仓数十万石赈济饥民，蜀吏在庭中叩请，先奏报朝廷。李高说，人一天不吃2顿就会饿死，怎能等命令下来再发粮，如果杀了我而救活众人，这利益太大了。发粮后才自行弹劾，皇帝下诏褒奖允许，并晋升他为少府监。当时殿中侍御史李均和他的弟弟京兆法曹参军李鄂仕途得意后不肯回乡，母亲穷困无法自己。李高巡视蜀县时见到这种情况，叹息说，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兄长，有余力就学习，像这两个人可以侍奉君主吗？于是检举弹劾他们，两人都被禁锢而死。李高被召回朝廷，未能见到皇帝，就上书谈论治国之道，下诏任命他为衡州刺史，被观察使诬告弹劾，贬为潮州。恰逢杨炎从道州启用为宰相，知道李高正直，又任用他为衡州刺史。起初御史复审时，李高担心母亲忧虑，出外就穿囚服，回家就穿戴衣冠，言语表情如平常。等到贬潮州时，以升迁告知母亲，到这时恢复职位才说出实情。建中元年晋升为湖南观察使。前任节度使辛金镐贪婪暴虐，派部将王国梁戍守武冈，辛金镐贪图他的财富，便诬陷他犯死罪。王国梁恐惧，占据县城造反，聚集金钱红贵四州兵力讨伐他，2年不能攻下。李高到任后写信给他说，我看将军不是敢于大逆不道的人， 只是逃避谗言，抗命求活罢了。将军遇到我，可以投降。我本来就是被心惊搞诬陷的人，姓蒙昭雪，怎么忍心用兵对付将军呢？如果认为不是这样，我可以用阵法攻破将军的阵势，用攻城法屠灭将军的城池，这不是将军所能预料的。王国良得信后又喜又怕，于是请求投降，但内心还在犹豫。李高当天单骑声称使者前往王国良的营垒，贼军迎接使者入内，李高大声对军中喊道：有认识曹王的吗？我来接受王国良投降。王国良现在在哪里？全军惊愕注视，不敢动。王国良迎拜，叩头请罪。李高握住他的手，约为兄弟，然后全部烧毁了攻守器具，解散了他的士兵。皇帝下诏赦免王国良，赐名为新。第二年，李高为母亲扶丧到江陵，恰逢梁崇义反叛，朝廷夺情任命他为左卫大将军，又任湖南观察使。李希烈反叛，李高改任江西节度使。接受任命那天没有在家过夜，到豫章后大忌讳江吏说，有功劳未得伸张和胸怀谋略而不愿施展的都自己说出来。得到皮将伊慎、李伯虔、刘明全部补为大将，提拔王鄂为中军，以马仪、许孟荣为幕僚，建造战舰，聚集兵士20000人，将2500人交给伊慎等人教练，自己率领500人教练秦兵团立法，统一赏罚，松弛紧张如同一体。于是约定用500人攻击伊慎的2500人，没有人能抵挡其锋芒，于是将此法全部交给士卒。起初伊慎曾跟随李希烈平定襄州，到这时李希烈怕他被李高所用，就使用反间计，德宗相信了，要杀伊慎，李高请求赦免他，让他效力。恰逢与贼军隔江对阵，李高勉励伊慎立功，将自己所乘的马和铠甲赐给他，让他率先锋进攻，斩首贼军数百人，伊慎才得以免死。贼军在蔡山立栅不易攻取，李高声称向西攻取齐州，率战舰沿着山崖溯江而上。贼军听说后以弱兵守栅，全军到江北与李高直接对峙。西去蔡山300里，李高派步兵全部登船顺流而下，攻打蔡山，攻占了它。隔了一天，贼军救兵到来，于是大败，便攻取齐州，降服齐将李良，平定黄州，兵力更加振奋。适逢舒王担任元帅，任命李高为前军兵马使。不久，皇帝巡幸奉天，盐铁使包吉被陈少游逼迫用运粮船逆江而上，停泊在齐口。李希烈派杜少成率领步兵、骑兵30000人，准备截断长江航道。李高派伊慎率领7000士兵在永安抵御，击退了敌军。因功升任工部尚书。皇帝驻跸凉州时，李高进献的贡品和军需物资接连不断。因为皇帝在外，他不敢住在城府中，出城驻扎在西塞山的大洲上，将郡县迁移设为军事，改任户部尚书。又派伊慎、王鄂攻打安州，未能攻克。李希烈派刘介虚率领8000步兵骑兵增援，李高命李伯虔在阴山迎击，俘虏了刘介虚，于是攻下安州，斩杀伪刺史王家祥。李希烈又分兵增援随州，李高在栗乡击败敌军，顺势攻下平靖关、白燕关，贼军于是不敢向南侵略。升任荆南节度使，赐十封300户，大小共32站，攻取5个州、20个县，斩首33000人，俘虏16000人，从未有过败绩。军队所过之处，不敢砍伐桑树枣树，践踏庄稼。朝廷依赖江淮供应粮饷，而西到今九江至大别山都与贼军接壤，李高转战数千里，粮道于是畅通，江汉地区依靠李高得以稳固。淮西平定后，他请求护送灵柩回东都洛阳，皇帝派宦官前往吊唁并赐赠财物。葬礼结束后入朝，返回镇所。当初江陵东北靠近汉水有座旧堤防，因年久失修，每年都泛滥成灾。李高修整堵塞决口，得到堤下良田5000顷，规划江南的荒州建造房屋，修建2座桥跨越江面。流民自行前来定居的有2000余家，从荆州到乐乡200里范围内共有几10个村落，没有井水饮用。李高开始命人凿井以便利百姓。贞元初年，吴少成占据蔡州擅自专权，于是朝廷调李高 镇守山南东道，割出随州、汝州来扩充他的军队。他训练士兵，囤积粮草，购买回鹘马匹来增加战旗，每年举行大规模田猎来训练士兵。吴少成因此畏惧他。李高生性勤俭，能了解百姓疾苦，他暗中查访细微隐情，完全掌握官吏下属的长处和短处，赏罚必定守信，所到之处常平衡物价，豪强不能独占利益。他教导制造战舰，装上两轮踩踏，鼓水快速前进，比战马还迅捷，有所建造都能节省材料而经久耐用。赠送别人物品，必定亲自检查度量衡器，仓库的布帛都印上标记，以防官吏欺骗。扶风人马仪尚未出名时，李高就赏识他，最终马仪因正直著称。张柬之在襄阳有座园林，李高曾设宴聚会，打算买下这座园林。马仪说，张汉阳、张柬之有忠心之功，如今他的遗产应当百代共同保护，怎么能让他的子孙变卖呢？李高道歉说，主管官吏说错了话，让您蒙羞，没有您我怎能听到这样的话。李高去世时60岁，追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成。李高曾自己设计一种漆器，用飘摇的木料上面伸出5个棱角，下面尖圆，形如鱼，容量为2斗，水少时器身倾斜，水多时则强稳，水势中时器身平衡，即使摇晃也不会倾覆。他的儿子是李相古、李道古。李相古在元和年间从衡州刺史擢升为安南都护，贪婪放纵，不守法度。欢州刺史杨清是蛮族首领，李相古忌惮他豪强，召他担任衙门将，杨清常郁郁寡欢，图谋作乱。适逢征讨黄洞蛮，李相古发铠甲相助，于是授给杨清3000兵士。杨清与儿子杨志烈回师袭击安南，杀死李相古及其全家。皇帝下诏赦免杨清，并任命为琼州刺史，以贵重武为安南都护。杨清抗命，贵重武分别小谕各部落首领，士兵都归附，攻破城池，斩杀杨清，诛灭其家族。李道古考中进士，向朝廷上书，被擢升为校书郎、集贤院学士，多次升迁至司门员外郎，历任利州、随州、唐州、睦州4州刺史。柳公绰镇守鄂越时，李道古向皇帝进谗言诬陷他，宪宗想撤换柳公绰。裴度说，四曹王李高曾能以江汉之兵制服李希烈，威信恩惠深入人心，如今用他儿子为将，必定能成功。适逢李道古从前中观察使任上入朝，于是替代柳公绰，他兼程赶赴军中，柳公绰仓促出营，财物全被剥夺。元和12年，攻打深州，攻破外城，继而包围内城，守城士兵夜间驱赶女子登上城墙喧哗，放下玄门出击，李道古的军队大乱，很多人被贼军杀死。李听镇守安州时从未战败，李道古诬陷并驱逐了他。李道古亲自率军出木林关，士兵骄横不能控制，又将军费全部用来贿赂权贵宠臣，因此赏赐不足，部下怨愤，作战不尽力，贼军也轻视他，所以两次攻入深州都不能攻克，最终无功而返。淮西平定后，加授检校御史大夫，召回京城任宗正卿、左金吾将军。皇帝喜好服食丹药，李道古想献媚，而与他交好的柳密自称能炼金制成不死药，于是通过宰相黄甫伯上奏，不久皇帝驾崩。穆宗为太子时厌恶李道古，继位后诛杀柳密，贬谪黄甫伯，将李道古贬为寻州司马，最终因服食丹药吐血而死。长庆初年，下诏恢复其官职。李道古善于钻营，谄媚逢迎，周旋于公卿之间，常和他们下棋赌博，假装不胜，丰厚的输给对方钱财，贪财者多被他笼络，因此少年时盗取美名，到死后卖宅院才得以安葬。